我们很高兴我们又可以来到这一个园地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我们很高兴我们又可以来到这一个园地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神的话实在是宝贵，不管世界如何的改变，我们相信神的话永远可以作为我们生活的行事为人的依据。基于这样子的信念，我们来谈到另外一派的追寻。我们还是要先确记一件事情，神爱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他非常的关心。所以婚姻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想难道神对于我们的婚姻不看重吗？他比任何人都看重我们的婚姻。因此今天的教会，今天神的儿女也更需要在婚姻的事情上面要有一个非常清楚合乎圣经的认识，在恋爱交友的事情上面也能够从神的原则当中来走出一条合乎圣经的交友观。因此我们前面曾经谈到有关交友的目的，也谈到择偶的条件。我们谈到择偶，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轭。不管对方是多么杰出的青年，有人说哦，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比好多的基督徒都还要好哎。但是不管什么样子的原因，我们要谨记神的吩咐。在旧约的时代，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娶迦南人。在新约，神借着保罗提醒我们，信与不信不能够进入那样子一个恶，那是一种长期的委身的关系里面。那么我们也谈到比较实际的，就是有所谓主客观的条件。主观的条件谈到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客观的条件我们谈到灵魂体这三方面的考虑。那么关于这三方面的考虑，我们也提到次序上面是要先以灵性为优先的考虑。可是今天很多的青少年在考虑到婚姻交友的事情上面，往往是先从肉体开始，从身体的接触开始，以至于就带来了很多不可收拾的后果。这一点我们后来会再谈到。接着我们要继续谈到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内在的条件，也就是说是有关我们里面的灵性的思想的个性的这方面的考虑，我们要很注重的。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加强的去认知它。好比谈到个性，个性其实往往跟灵性是分不开的。一个人灵性好，往往也说明他的个性他的品格也是相当的不错。所以当男女在交往朋友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对方的个性跟我们自己的个性。那这个意思不是说两个人的个性要非常的所谓的相合啊。很多人认为相合意思就是说我喜欢吃咸的他也喜欢吃咸的，我喜欢跑步他也喜欢跑步，哎呀我喜欢做运动他也喜欢做运动。我们的很多东西都很像，没有错。我也看过有这样子的夫妻，他们的夫妻生活很美满，可是我看过更多的夫妻，他们的个性是很不同的。有的是男人男的这一边很外向，女的很内向，那也有男的很内向，女的很外向。所以这个是不一定的。这个个性上面到底配不配合，不是指的他的个性是不是一致，乃是指的说他们的个性能不能够彼此互补配合，以至于在婚姻的生活当中 能够达到所谓合一那样子的果效。那这个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是可以越来越清楚发现的。所以我们在结婚之前的交往，对对方个性的了解是很重要的，因为个性其实影响一个人整个的行为模式。换句话说，在婚姻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夫妻之间的问题是因为个性所带来的这种冲突。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有的人这个夫妻他们离婚的原因是说我们个性不合。那么这个个性我们要怎么来考虑呢？我们要以一个人他的个性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个性要来考虑。没有一个人的个性是完美的，可是一个人的个性他必须是稳定的，是成熟的，才能够在进入婚姻的时候能够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成熟的态度来面对婚姻所发生的种种的适应。因此一个人的个性如果是非常的暴躁或者是容易冲动，那他在进入婚姻里面会很容易发生问题的。所以箴言书也告诉我们说，不要与那个暴怒的人结交，连交朋友都如此，更何况在婚姻生活里面。那这样子的个性我们也要看是不是在我们两个人的中间，这样子的个性透过交往我们发现真的是越来越能够看见彼此互补的那样子的一个成果出来。所以在交往的过程当中要睁大眼睛好好去了解对方到底他是什么样子的个性，从他跟别人相处，跟他的朋友家人的相处，从他认识他的一些好朋友或者他的家人那边，教会的这些牧者或者跟他比较亲近的人，你可以去了解到他的个性是什么样子。那么在交往的过程当中，除了灵性、个性、身体，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家庭的背景。家庭的背景啊，在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以前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门当户对。当然那个时候的门当户对是指的说，如果他是达官显贵，他也一定要找达官显贵。可是今天我用门当户对这一个来说明家庭背景的这个重要性。也就是说，很多年轻人觉得他只要结婚了，他就成立自己一个小家庭，他跟他自己的父母亲跟他的以前的家庭就没有关系了。这样子的观念也许在今天现代的社会某些时候是可以发生的，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里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很多时候两个人的结合其实往往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所以仍然要考虑到双方的家庭是不是能够配合。如果一个家庭是非常非常的在上层的社会，而另外一个家庭却是在一个很贫苦的基层社会，我们可以预见两个人结合之后这两方面的家庭会有多大的困难来适应。这不是说不可以这样子的结婚，但是这些问题需要在婚前就认真的去考虑，并且让双方的家庭能够达到一个完满的结果。那为了明白双方的这个家庭背景是不是让两个人可以合适在一起，其实我们可以从对方的父母亲来认识你所交往的这一位。有人讲说，看 一个女孩子的母亲就可以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的人，从一个男孩子的父亲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当然这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确实有他的道理存在。我们发现很多时候一个人受到家庭影响非常非常的大，特别是父母亲所带给儿女的影响更是不可磨灭的。不管是你是多属灵的人，多么样子的侍奉爱主的人，我们仍然不能够脱离家庭所带给我们在个性上面，在许多事情看法上面的影响。所以要认识对方的父母亲的目的是要去认识父母亲带给他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父母亲对他生命当中有什么影响呢？这个影响塑造成他今天的个性，因此我也要去明白。好了，那么谈到这个有关内在的条件，这些方面当然不只是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些事情，还有一些其他的有关我们这一个人内在的这些品格内在的东西，我们可以要好好去考虑，而且这是最重要要考虑的。那么其次我们也要谈一谈所谓的外在条件，也就是像外貌啦、年龄啦、学历啦这方面，我们也应该要来明白它。当然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应该要最重要考虑的，甚至我们非常的反对今天基督徒跟着这个世界一样，好像所看重的都是这些外在的东西。根据美国所做出来的调查发现，今天的美国人他们认为心目当中理想的对象是什么呢？对男孩子来说，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他理想的对象第一个条件就是美丽漂亮，第二个条件就是有钱。那么对女孩子来说呢，第一个条件就是有钱。所以你看见有钱、经济环境、美貌，这变成今天这个物质社会的产物，造成今天美国也好各地的华人，我们看见都是着重外表的东西，着重这些外在条件。而这样带来一个结果，当然很多的婚姻是不幸福的，很多的婚姻甚至最后是以悲剧下场。但是你说这些外貌的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谈它呢？我们之所以谈它是希望要来澄清一些的观念。好比说谈到外貌，到底我们在考虑到结婚的另外一个对象是不是可以选择他的身高、高矮、胖瘦，这些问题我们应不应该考虑呢？事实上这些高矮胖瘦它长远来说对于婚姻的幸福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今天因为我们受到外面社会的影响很深，所以往往会因着这些外貌的关系而来考虑一个对象。那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们需要修正。好比说有一个姐妹，她在她列出来她将来要嫁的对象择偶的条件里面，他列出来说他希望他的先生比他身高要高。后来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自己身高170公分，所以他希望他的将来的另外一半也身高比他高，他说这样子我才可以穿高跟鞋。那你想想看，你结婚之后你难道天天穿高跟鞋吗？我们都知道，结婚的人都知道，这实在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许多年轻的少女的心中，这变成是她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但是求主让我们看见，这些外貌、美貌、美丽是虚荣的，艳丽是虚假的，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就像圣经上所说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女子才是我们应当珍惜的。我也认识有一个弟兄，他因为身上有残疾，他是一个残疾人，也就是所谓的小儿麻痹，双腿不方便，必须要撑拐杖的。但是这个弟兄很爱主，他也读神学院，也准备要做这个做传道人。那么在神学院另外一个姐妹呢，看见了他，两个人就恋爱起来了，甚至到后来要结婚。哎呀，这时候这个姐妹的父母亲真是反对到底啊，甚至不惜要脱离跟她的这个父女关系啊，要来反对她。但是他们两个人很清楚知道神把他们带在一起。这个姐妹也经过一些的挣扎，可是她看见的不是这一个弟兄外面的残疾，她看见这个弟兄里面内在的条件，看见这个弟兄爱主，看见这个弟兄有心要侍奉神，看见这个弟兄虽然残疾，但是一点都没有自卑感，所以他愿意嫁给他。感谢主，经过了许多人的帮助，劝他的父母亲，最后他们结婚了，今天成为很好的一对侍奉神的传道人。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外表的东西啊，五官的条件，长相如何，这些实在说不能够带到永恒里去，不应该我们把它放得这么重要。那么另外也有人考虑到，到底我找的对象应该比我大还比我小呢？一般我们的观念都是认为，而按照这些一些所谓的医生这些专家来讲哈，男孩子比女孩子大个3岁4岁这个是一般的说法。可是这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绝对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这只是从一个所谓的生理年龄或者心理年龄来考虑，这样子的配合好像两个人比较容易有同样的思想。但是我也看到有两个人相差了10岁仍然是非常好的夫妻，我也看到有姐妹比弟兄大个7、8岁他们仍然是非常好的一对夫妻。所以年龄也不应当要成为我们考虑到终身伴侣的时候最重要的条件。可是我们不可以，我们也不能不否认，年龄是需要有一些的考虑跟注意。那么最后我们就提到，像也有的人认为学历上面是不是应当考虑呢？当然爱情是不分学历的，可是学历有没有影响呢？我觉得不是那个学历的问题，而是说那个学历所代表出两个人在思想，也就我们刚才所说魂的这方面，思想意志这些方面的那个所谓的程度的问题。有的人是博士毕业，但是他却娶了一个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一个太太，那么我们也看过有这样子的例子，结果他们的这个冲突很大。可是我们也看见有的虽然学历差很多，但是他们夫妻很恩爱，因为太太虽然没有读过那么多书，虽然她的学历没有到那个地步，可是她的思想，她的那种对阅读的那种涉猎的广泛，使她跟先生的那种差距不会很大。所以我们谈到学历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主要的条件，就是说这个学历所带来的那种差距，会不会是我们思想层面所谓的成熟度这些方面造成了太大的差距。如果差异太大，就会在婚姻当中带来比较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刚才谈到这些有关主观客观的条件，我们可以说是比较细的把这些一点一滴的让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明白，当我们在选择一个所谓另外一半的时候呢，我们应当要怎么来考虑。这也是许多基督徒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样知道 对方就是神给我预备的另外一半呢？接下来我要把几个问题让大家来思想，从这几个问题当中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分辨。首先我们要问，第一个，他是一个基督徒吗？第二个，我的生命目标是什么？我是不是把神对我生命的计划放入交友和婚姻的当中？当我这样子考虑的时候，我就要来问，神给我预备的另外一半是不是能够符合神对我生命的计划？他能不能够帮助我，让我们能够完成神对我生命中的计划？婚后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同心的侍奉？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个，我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亏负我所约会的对象？我有没有在我的身体上面来保守我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四个，我们的家庭和谐吗？我们两个人跟我们双方的家人是不是能够和睦的相处？也就是说，我们的婚姻应当是在父母亲在我们的家人都祝福的情况下所结合的，以至于我们的结合也会带给我们双方的家庭祝福。第五，什么是最恰当的时机来结婚呢？我们能不能够等候神给我们结婚的时机？第六，我的恩赐是什么？我把交友还有婚姻的权利来交托给神。我知道我的恩赐，我也知道对方的恩赐，我知道我们的恩赐彼此配搭，为了来一生要侍奉这位主，所以神把我们不同的恩赐配合在一起，是为了成就他的计划。当我们从这六个问题来问的时候，当我们发现都是正面的，都是很好的一种配合，我们就可以确知神允许对方来进入你的生命，成为你的另外一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婚姻是人生的大事，千万不能够儿戏。在另外一半的交往，我们要明白神怎么样子透过主观客观的条件来让我们认识这一位就是上帝所预备给我们的终身的伴侣。而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用这样子的心，借着祷告查考神的话来明白神的心意，我相信神会把那一个对的另外一半带到我们的身边，也以至于我们都能够建立一个合乎神心意的家庭。
天父，感谢你，当我们在你面前寻求时，你的配合在这段感情学习中，有许多的惊奇成长与感恩。今天我们愿意在众人面前坚守彼此坚不渝的爱和信仰，恳求你继续以喜乐恩赐
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再跟大家简单的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谈到另外一半的追寻，我们特别谈到的是有关客观的条件。客观的条件有关择偶，我们分内在条件跟外在条件。内在条件就是个性、灵性、家庭背景，关于这些方面当然不是只有这几项，但是这些是主要的，而且是我们有关我们内在的条件。那么外在的条件就是像外貌、年龄、学历、高矮胖瘦、健康情况等等，这些是应当要去注意到，但是它并不是我们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来考虑。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